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同学谈到说，我们谈了佛法修持与心理健康啊，也谈了好一段时间了啊。所以呢，每一天每一个礼拜六，我们有一个时间可以共修，也一起念佛，也唱了三宝歌。其实唱了三宝歌，等于是在做晚课的时候啊，唱诵了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意思。不过呢，这个我想时间也应该差不多成熟哈、啊，要跟各位来谈一下信仰这件事情哈、啊，是每天定课的问题。所以今天给各位谈的是谈学佛每日定课这个问题。其实学佛信仰这件事情，应该说它是一个要不断去修炼、不断去练习的问题啊。所以就我们一个心理学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说每天做一个固定的定课，就等于在做 mental exercise 啊。我在我们的整个心理上，我们去做一些 exercise 啊，那这样其实就是一种修行，就是一个修持啊。那么每天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有很多的好处啊。你持续的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就师父所讲的一点都不错，叫功夫成片，你会感觉到说，好像你织的紧织的这个紧织哈、啊。撸紧跟那并撸垮的地方呢哈，功夫成片啊，你就成片。但是做这个每天的定课，你不要贪心说我要做多长。问题是，你不要中断才重要的。所以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很认真，而且也很希望自己在家里也像在佛堂或者是在这个禅净中心或者是法堂上一样，照他那个方式来做晚课。但是你做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做不下去。为什么做不？除非你已经退休了，换缘已经放下了，否则你会做不下去。那么所以呢，这个长久以来我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你今天呢，在你的桌子上有了这一张东西呢，哎，很好，这一张东西呢，那么就是这个这个我这个要给大家的哈，一个简单的是老师的定课啊，给你做参考。我的每天的定课很短啊，我不是教你懒，我是在教你，你千万不要中断才是不好的，才是危险的啊！我不是教你偷懒，你如果有时间，你能够照一般晚课的这样子来做，你做45分钟，老师非常赞美你。但是我只是针对你，每天又要工作啊，那这个晚上回来还要经营这个家庭，还有子女，然后最后你只剩下那么一点点时间啊！老师也考虑到。你可能出去工作，有时候出去旅行到旅馆，我这个东西很简单，你可长可短，你要把它拉长的时候呢，你可以无限制拉长，你要短的时候呢，你可以浓缩到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所以我这东西很具有弹性，所以我这个开始给大家推销我多年来哈、做的这一个每日定课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定课的一个内容，我给你解释这个东西，然后也给你解释，今天也准备，如果可以的话，就把三宝歌一起给你做一个解释。那你在这里每一次唱三宝歌，以前唱三宝歌的时候，我看我们同学有的人就哈、我的意思唱三宝歌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赶车子的话，你就赶紧去。如果说你还可以的话，你就顺便把它唱完，所以它是保留给大家一个弹性的东西啊，不勉强你。但是 我们念佛你是一定参加的啊。那么我先给各位谈这一章哈，学佛每日定课这一件事情啊。这一章大概我这样子念佛，用这样做法也二十几年了啊，二十几年了。那么应该可能接近三十年啊，这一章。你看啊，晚上或者早上，你是要一次定课，还是要两次定课？你自己选，自己选。你选一次，你就选一次；你选两次定课，就两次定课。两次叫早晚课，这一次呢叫做一日定课啊，你自己选。我也不是教你偷懒，而是说我针对你的需要，也许你真的只能选一次，那你就一次也没有比别人少，两次也没有比别人多。问题是你是不是花功夫在这个上头，发了心在这个上头。第一件事情是礼佛，你家里必须有个佛堂。这礼佛啊，如果你家里没有佛堂，你就要合掌就可以。合掌很清净的一个地方，你合掌。要不要朝向西方呢？你能朝西方你就朝，不能朝西方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合掌你就用念的，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文殊菩萨，南无普贤菩萨，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你用念的，你在念的时候要用你的念力去跟他感应，你要感觉得很清楚，觉得来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他是这个世界佛教的教主。在念他的时候心里面要感恩要赞叹那种感觉，你念的时候就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你心里面要感受到，合掌要感受到你很欢喜感恩，而且有着赞叹啊。所以赞佛哈 啊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功德啊，礼赞诸佛啊，这个普贤十大愿王里头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所以你心里面你念着佛，但是你心的感觉就是这样，而且你在只是念着佛号的声音的时候，你觉得你是跟释迦牟尼佛跟这一位哈、啊、这个来娑婆世界来教导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我们起来一个好像很直接的一种应感，你要有那种感觉。南无阿弥陀佛，你要感觉到你跟阿弥陀佛，你跟极乐世界，你觉得是非常的这个，你觉得很清楚了了分明。我们在礼佛的时候礼着几尊佛，同时唱佛名的时候，你是修以净土为主修的人，你就要感觉到你自己已经在净土的世界里头了。你是在净土的世界，站在净土的世界里头，在称念本师释迦牟尼佛，想念本师释迦牟尼佛，是这个意思。你是在净土的世界，在礼敬南无阿弥陀佛，这样你要有这种感觉。我们站着的时候，这两只脚的站法是这两只脚的中间不会超过一个，差不多就是四指这么宽，正确的站法啊，我这个手差不多这么宽啊，这个拳头的这个宽度大概是这样子，两只脚站好。你这两只脚站好的时候，这两只腿不是把它站得僵僵的， 而是这两只脚站的时候是刚好直，但有一点点点感觉微曲，这样子的时候这两只脚才是松的，这样子呢重心才会落在涌泉穴上。哪个地方叫涌泉穴呢？就是你脚掌的中央就叫做涌泉穴，也就是你的重心才落在这个涌泉穴上。你要感觉到自己是如此庄严庄重的站在那个站在极乐世界的这个净土上，站在那里，而且你有如如不动的感觉，你不是绷得紧紧的，你知道你把你立正的时候那两只脚都是绷得直直的，但是我们不是要你那个姿势，我们要你的是你的脚是直的，但是它是放松了的，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摇晃，就很自然的，而且你要感觉到你自己站的是站在极乐净土上。每一天定课的时候，你站好合掌的时候，就自己要感觉到自己是站在极乐的净土上，而现在已经从极乐净土上已经在这个地方发声，要称赞十方诸佛，要称赞十方的如来，要称赞这个称赞本师释迦牟尼佛，就等于称赞十方的如来，就是这个意思。称赞阿弥陀佛是因为我们修的是要到极乐净土去，然后称赞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那是极乐世界啊两位这个他的胁侍。那他呢这个一位呢是以慈悲为主修，一个是以喜舍为主修，有慈悲有喜舍就叫慈悲喜舍。所以过去云门啊这个大师呢，人家问他什么叫古佛的心，那他的回答，他说古佛的心就是慈悲喜舍，就是讲这个法眼中的开山祖师也法眼文力，人家问他什么叫古佛，他说慈悲喜舍，就是这样说的，他就是慈悲啊，就是古佛的心。那么所以这两尊佛你练称练的，他为什么要称念这两尊佛呢？这两尊菩萨呢？因为这两尊菩萨是一直常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好朋友，他常常来的。只要你有喜舍的东西，就一定有受住的地方。你肯喜舍，就会产生了你心灵的力量跟欢喜。只要你有喜舍，你愿意去布施，就在那个地方，你自然福报就会很大。所以四字就到，都是这样。那只要你是慈悲的，那么你有了慈悲，那么这个有情觉有情的力量就到。所以我们通常都是练观世音菩萨，我们很少练大势至菩萨，因为这两尊菩萨他也不介意你练，只有练观音女没有练四字，他们不介意，因为你是我们给他区分为观音跟四字，其实这两尊菩萨分不开来。那么我们练观音，那我们就老实的练观音，但是你不忘说慈悲之外有喜舍，就是这样的事情。你做树叶也是如此，你修你的心性也是如此，你要有喜舍。那么这两尊菩萨跟我们是最近的，是佛教告诉我们的，如果你真的有难的时候你求他们，他们也是最容易闻声而来的，那是这两尊菩萨，所以你每天念念他们是对的。另外呢，文殊菩萨呢跟普贤菩萨这两位菩萨是跟毗卢遮那佛合起来叫华严三圣。为什么叫华严三圣？并不是说有一个华严的世界，不是。华严其实它指的是指这整个的一个本体世界啊，是一个华藏世界。但是要念这两尊菩萨的原因是，所有的佛经最圆满的这个华严经，最圆满这部经 他就是靠这两位菩萨来布局的，是因为文殊的智慧跟普贤的引导，然后才成就这些法界的。所以这两尊菩萨是你一定每天都要称赞，每天都要称念的。所以南无文殊菩萨，南无普贤菩萨。我们要注意的是，华严在佛在讲华严经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普贤菩萨入普贤沙门，所以所有的十方的大菩萨来一起开这个宇宙宗教大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够借着普贤沙门的力量去接触到那个本体世界。那你就知道普贤菩萨的那个普贤沙门是多么重要，它几乎是我们的桥梁，是所有大菩萨跟那个本体世界的桥梁。你要注意这个问，这个地方，这个普贤是多么重要。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在谈普贤菩萨入沙门，可是华严经到了晚后面的时候，普贤菩萨又出现。好，可是文殊菩萨呢，他在这一部经里的最后你要去实践力行的时候呢，那个指导老师呢，就是文殊菩萨。他不只是曾经是一会的会主，但是他到最后啊，这个要去实践他的时候，透过善财童子去实践这整个的法的时候，是靠文殊菩萨来指导。所以文殊菩萨指导的，他去实践的就是普贤行愿的那些功德。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练这样子的菩萨，每一尊菩萨都代表着一个新的力量，代表着一个智慧，就代表了一个它很重要的缘起。所以你现在知道说，我们一开始是我们感谢在这个人天长月宇宙暗暗的时候，有这样一位释迦牟尼佛，他把这个智慧告诉我们，把这个宇宙的整个的一个本体的现象告诉我们，也告诉我们十方诸佛各个不同的地方往外那么这个大的世界，往内小的世界里头还有更细的世界，是层层包容的世界。那么最后是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就是所有的菩萨统统一起拜。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也想当菩萨，因为只有一圣没有二圣，不管是你是修声闻缘觉到最后一定要归到大圣的菩萨里头来，所以一定是要到大圣来的，那就要跟这些清净大海的众菩萨、众大菩萨做朋友。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结，这样子的缘，所以每天也礼敬这些菩萨。好，我告诉你，你又想念着释迦牟尼佛，你站着的地方就好像就在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阿弥陀经里头，你要知道极乐世界这个地方的这个圣，这些的在到了那里的圣众，每天各以一格圣诸妙法供养十方诸佛，所以你必须是站在极乐世界的这样子的心念来念佛、来拜佛才正确的。现在我讲的是净土的修行的正通修法，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用的心就是你的体，然后你所修的那些功夫就成你的用。所以在礼佛、赞叹礼佛里头，这几个佛念下来，几乎就是这个净土的基本的架构，以及跟我们能感应的东西，全部通通都结合在一起的。这是礼佛。你家里有佛堂啊？你有人就问我说：“那我家只有西方三圣，可是也没有文殊菩萨，也没有普贤菩萨，也没有清净大海众菩萨，这样怎么办？是不是也要供很多才行？”我说：“你放心，你家就是什么都没有用念的，他你只要心静都跟他感应。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你等到你最后你出国到处去旅行或者你到外地去工作，你无相的礼佛无相的礼佛，你家里你可以有一个佛堂，你出去可能无相的礼佛，你把腿一盘。”一合掌，你就觉得也如自己就坐在极乐世界一样，就居在极乐世界一样，这样子的礼佛。 过去师父只告诉我说，最简单的一个事情是这样，你每天早上供一炷香就可以了。所以我一直供一炷香，后来我变成供三炷香，但是三炷香供太多了，家里都是烟，所以一炷香折成三段。为什么呢？你到大雄宝殿的那个啊，他坐正晚课的时候，一定是三炷。为什么？三邪啊，三皈依，就是你第一个放的是中间第一柱，再来是右边，再来是左边。你如果用卧香炉，中间啊一柱，右边一柱，左边一柱，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家里没有这些设备，合掌用你的心香去熏，就这样子啊。那么你礼佛，你就是这样念完了，再来就是做三皈依。你每天都要如此的皈依，就是弟子自信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一定是这样自己皈依的，用我们的自信去皈依啊。我们的自信本身，自信就是如此的清净啊，本性就是如此的光明。我现在以这个东西皈依了佛，皈依了法，皈依了僧，也佛的那边也以这个光明，也以这个清净，也以他佛跟我们应感的力量回到我们这边来。所以我们现在做三皈依，所以弟子自信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众尊。这三条是跟师父学华严的时候，他这么讲我就这么记，就从来没有再改过、更动过他啊。事实上这是我觉得他已经够完整了。皈依的佛，佛就是觉的意思，你必须要清清楚楚的去觉察皈依佛。而且佛有三身：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你的自信皈依佛的时候，你的自信也皈依了清净法身，也皈依了圆满报身，也皈依了千百亿化身。我们自己变成圆满、变成清净法身的时候，我们的觉察、我们的清净，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从种种的粗重烦恼里头解脱出来。所以这是我们没有这些把这些障碍去掉，剩下来就是清净的光明的这个法身。这个法身，人的法身的部分开启出来，当我们的内心里头有一些障碍，有一些自己的我相、人相、众生相，有自己的私心在想法的时候，我们碰到什么事情总是很容易乱，总是很容易不稳定，总是内心里头变成有很多的苦恼在。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层东西能够把它舍离的时候，能够把它清除干净的时候，我再皈依佛，把这个东西，那我自信里头也会产生光明，我的自信里头一样产生了这一份宁静。我们透过这个宁静，透过这个光明，我们对一些事情就有比较正向的看法，我们就有一些比较积极振作精进的一种态度，我们就会产生步步踏实的一种力量，我们的人生就会自然而然不会有种种那些坎坎坷坷的东西来跟我们哈、这个牵扯在一起。因为你内在一个光明的力量不断的散发出去。所以你去看同样两个人，那他们去接触一些事情，接触完了从来去做救灾，救灾完了，有的人救灾完了又回来，虽然很累，他在那个救灾的那种苦，看到的苦跟看到的悲，他当时也很怎么样，也很震撼，可是他这一灾回来了以后，他的内心里头是平静的，是稳稳的，而且他对人生、对一些很多的事情的看法仍然还是正向的，还是很亮的、很亮丽的。但是这个人是障碍很少的，他的觉察力、他内在的那个光明性是很强的，是亮丽的。但有的人不是，其实做完救灾回来了以后， 就开始自己也得忧郁症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人家这样，就开始烦恼了，自己也开始悬进去了。所以内在的那个光明的法身、清净的法身，没有办法释放出一种力量来觉照他自己。这是这种事情就会出现这种状况。但是你知道的，如果你碰到了某种情形，你在那个时候，你每天都有做这样子的一种礼佛、念佛的功夫的时候，其实你碰到了这种，即使碰到这一类的事情，其实也很容易就会消除掉。多少人问我这个问题啊？他老是，你这个做这种哈諮商的这种工作哈啊，电话里头也听啊，跑到这里也听啊，有很多人在你的面前这样哭哈。啊，有的很多人把内心里头的这么的敞开跟你这样谈完，啊，你回去以后你都不会难过，都不会起障碍，都不会啊，人家垃圾都丢给你，那你那垃圾都到哪里去了？那些垃圾都已经都变成七宝了。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一个人是内在的那个光明性是在的时候，那些东西自然而然就会被化掉，但是我们的内心里头那个力量不能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了一些难题，自然而然常常会把我们卷进去。我们要了解这种状况，所以有时候出去，我们常常念佛的人，你进出到很多的其他各种场所啊，我所以说，比如说到殡仪馆啊，到很多地方，我可以跟你讲，你比较不会有一些。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因为你每天都有在 exercise 啊，你每天都有在做这个修炼，你每天都在称赞着如来啊，你这个力量它是在的，它慢慢慢内在就产生这种力量。这种事情只有说我要跟你讲说，它不是用科学来实验证明的，它必须很长的时间你自己愿意去做以后才产生的。对，我们你做了你就了解，因为有关于信仰的事情，我郑老师一点都不提倡迷信的东西，但郑老师跟你讲的是啊正信的东西，我自己也有过一些体验，我可以了解这种现象。那么皈依佛，你自然就得到了两足。为什么你在站在那里要礼佛的时候，刚开始那两只脚要站得很好呢？这里面其实你去看清楚，你的生命世界里头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你的思考的理性的世界，一个是你的感情的啊情绪的世界。其实人的脑子也是分成两半，有一半大部分是在处理逻辑的理性的思考的，并不全部，有一大部分，有一部个大部分储存处理的是属于感情世界直觉的美感的协调的统合的那一部分的，属于非理性的世界。这两个脑子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手印。什么手印呢？就是合掌这个手印。这个东西不是只有佛教，合掌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佛教，到处都有，基督教、天主教，你看你他也有这个手印啊，回教里头也有这个手印，它几乎是每一个宗教里头都有的。其实这个东西它代表着无量无边的意义。当一个人把理性的我跟感性的我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这圆满不圆满？这两足就圆满。这两个东西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来看生活的视野跟只有一个东西的视野是不一样的。所以合掌这件事情，因为一个佛教徒合掌这件事情是一个大事，而且他合掌合完了不是合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有人是这样，但不是正确合掌，是合在你的心，合在你的胸口，是合掌在这个地方。我顺便给各位提这个事情，你去看所有的佛寺的建筑，这个佛寺的建筑 如果以蝉鸣象器你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在台湾没有几所佛寺的建筑是完全照那个那么如法照蝉鸣象器那经典里头的那个原意来写的。要不要照这样写那是另要不要照这样盖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知道你了解那个佛寺的结构，原来其实它所结构的就是佛身，也正是你的人生。佛身与人生是不能这两个不能把它切割掉的，也只有有佛身才有你的人生才会健全，你才能够将来才有成佛的希望，你现在的人生才会幸福。所以你看那个建筑一定是大雄宝殿摆在那个地方，佛站在那，佛坐在那里，这个就是大雄宝殿。你看像佛光山你如果去过你会看到东禅西进那两边，其实这就是东禅西进，它的盖法就是这样，以后往外再盖的那就是等于是像千手千眼这样往外延伸，但基本是如此。华藏玄门在前面那是度量，下面就是一进门的那个地方直得上来是不二门，所以再上去是如来殿，上面是如来殿，整个藏经阁那就是 brand， 这是他的 brand。 所以东这整个结构是为什么要这样盖，因为你到那个地方呢就有如游入佛的本怀。所以我刚刚我每天礼拜五都在山上讲课啊上课啊，那我如果有休息一下，中午有休息一下，我就从这里上去走到那边把它走一走。然后有时候我跟我的这些这个佛学院的学生讲说，你知道不知道你有时候你在这里走来走去，你知道你在哪里走吗？你是在佛的怀里走。你要明了这个基本的道理。它这样盖它是一种象征的语言，你在这个语言里头你很清楚，也就在那个地方好像在读一部经一样。这并不是迷信不迷信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万法为心万法为事，你在那个地方那个体就是这样，你就跟它就是如此的去得到那一份相应的东西。我们用这样来看，那也是后来到唐的时候才开始这个规矩才真正慢慢才建立起来，以前并没有建立到这种古刹一定要怎么改，但是唐以后才正式形成这样的东西。你去看日本的那个盖法也差不多啊，他从唐过去的那个盖法啊，这个你去看他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的生活里头这两边这两个脑子融合在一起，用我们的手的手印来表示这个融合，这就是两足。如果一个人的理性跟感性是分开来的，他会是怎么样呢？一个只有感情而没有理性的人，他会感情用事，他会掉到情绪式的不平衡里头去。但如果一个人多数只有理性的时候而没有一个丰富的感情的时候啊，这个人他还能够成为救灾救难，他怎么去发这个慈悲心呢？所以这两个合在一起变成作为一个菩萨的行持，菩萨这两个字叫做觉有情，你知道一个是觉一个是有情，也就是觉的部分跟情的部分是融汇在一起的，叫做觉有情，就是这样。那我们这两个手合起来在这里礼佛称赞的时候，礼佛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皈依佛两足尊，我们也得到了你这个两足，一个是世间法的满足，一个是出世间法的满足，一个是感情世界，一个是离境世界融合的满足，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我你之间的满足，一个是这个修行的，一个是福报的，是智慧跟福报之间悲智双运的满足，它指的是指这个。所以我们合掌我们称赞念出来，它表示我们这个修行的意思就重点就在这个地方，而且念的时候就是这么了了分明，皈依佛两足尊，
这句话本身既是祷告，既是祈祷，但同时也是发愿，既是我们心里头是一个呈现，但也是我们的承受。皈依法离欲尊，我们皈依了法，佛所教给我们的法，这个法是觉法，让我们不会被种种的啊贪嗔痴慢疑邪见这些东西啊把我们给困住。那么所以皈依法离欲尊，我们就离开了各种不同各种啊不合理的报复水准。这个欲是指不是指贪欲，过度的贪欲。如果我们有佛并不是说叫我们不要有欲，你知道啊，这个四如意足啊，这个四如意足四个要素是什么呢？欲、情、心、观嘛，是不是？这四个字嘛。所以第一个还是欲，你要感觉到你觉得如意满足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你第一件事情你还是想要有什么？要知道你想怎，你有一个目标，你知道要做什么啊？做些什么东西是你真正想要去努力的，根据你自己能做得到的你去做的。欲还是摆在第一个，第二个才叫勤，才是精进，第三个是用心念去思考去做，观是你必须有一些用观法的方式来调整你去工作的时候的种种的一些方法或过程。所以欲勤心观是四如意足，我们称它说叫现代人的四神汤哈、啊，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啊？这个你再去看哈、啊，生命是一个别境，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别境。可是我们已经给各位讲过的，别境这个名词里头，别境有五，别忘了，别境有五：欲、圣解、念、定、慧。欲又是排第一个，那怎么要离欲呢？离欲不是离，离的这个欲是要离开那个不合理的欲，那个贪的是不符合我们的现实的，不符合我们现在能应该去追求的东西，那些东西也就是错误，不属于自己能做得到的啊，或者错误的目标的，我们都称为叫做欲。你要离开这个欲，因为法你只要离开种种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这个法的主要目的就是教你不要被这些东西绑架了啊，被贪欲所有的贪欲东西所绑架。贪嗔痴慢以邪见的东西的背后，总是有存在了许多的不合理的欲的东西。有了这个欲，那么我们就会被绑住、被困住。那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不合理的欲，那我们反而会感觉到如意足，我们反而常常去实现了这个别境，每一个个别的别境去实现这个菩萨恨。所以那是叫皈依法离欲尊，皈依生众中尊。那个生字本来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